根据十八大六中全会公布，建设廉洁政治、坚决反对腐败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任务，必须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同时根据中共中纪委网站最近公布消息，2013年至2016年9月中共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101.8 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01万人。由此睇嚟，中共反腐的决心不可谓不大，力度不可谓不强。但是根据美国华裔政治学者裴敏恩的睇法，习近平的打贪腐的行动冇触及到中共体内贪污腐败的根本，亦就是习近平经常所讲的贪腐的土壤。裴敏恩现任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大学政治学教授，他在自己刚刚出版的新书《中国权贵资本主义政权衰败的动态》中，剖析了中国全国性腐败的重要起源，1990年代开始的不完全的产权改革，即是下放财产控制权，但是又不明确财产所有权的做法。所谓权贵资本主义通常指的是权力与资本的合谋，权贵资本主义是针对执政权贵阶层的贪腐而提出，指的是因血缘、婚姻和物有关系而获得的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的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裴敏恩近日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为他的新书举行的发布会上披露新书创作的缘由，他说他发现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腐败案件大多数呈现窝案串案的形式，也就是一个腐败案很少是单兵作战，而是涉及到多个人，这个促使他研究官商勾结发生的政治、经济和体制环境的改变。他说他发现1990年代开始的产权改革是腐败案出现，特别是窝案和串案出现的主要驱动力。他说1980年代因为政府严格控制住产权的两方面，控制权和所有权，因此产权不可以被偷走。但是19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开始缓慢实施产权改革，这些改革具有一个非常的特色，就是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宣布过将资产私有化，他们用了另外一种委婉的讲法，产权改革。这个改革有一个特别的特点，他们逐渐放松对产权的控制，越来越多的官员下到县级官员都有权处置产权，而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明确过所有权的问题。换句话说，越来越多的资产没有主人，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有权接触这些资产。换句话说，这个就是产生巨大的机会，可以控制各种价格的国有资产。他解释说，一个产权不明的资产必定会引来众多人对他宣示拥有权，因此需要有各个官僚机构的合作才能够完全获得这份资产的所有权，因此解释产权获得过程中官员互相勾结的原因。他说他通过对基层官员的贪腐案的研究发现，一个典型的贪腐案通常是由私营企业主通过贿赂一群官员或者是一个官员，而帮助他贿赂一群官员来获得一片资产的所有权的过程。他说另外一个制度性的改革亦促进了官商勾结，甚至导致买官卖官成为可能，就是地方官员管理和任命制度的改变。1984年中共改革干部管理体制，将中共建制以来的下管两级的干部管理体制改为下管一级。下管两级的一个例子是，地级官员的任命只能够由中央来到管理，而县级官员的任命则由省级来完成。裴敏恩说，1984年前的中共干部管理体系使官员很难与他的直接下属勾结，因为直接上级主管并没有人事任免权力，而改革后的体制就为买官卖官提供了市场，这个亦使官场的庇护体系成为可能。裴敏恩说，1990年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急剧变化，亦都使权力和资本的合谋成为可能。1990年中国经济战略向投资促经济增长转移，而在这个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成为重心，基础设施建设涉及土地和批准，这个为大规模的官商勾结提供机会。裴敏恩说，他的这本书研究了1990年代以来在中国发生的260宗窝案和串案，案件涉及各个官僚机构，盘根错节，勾结有垂直模式，亦有上下联动，是一个机构内部的勾结，平衡勾结则涉及 跨机构内外勾结等。他说三大动因造成了中共的衰落，第一是产权私有化导致腐败的广泛产生，第二腐败网络的庇护体系，官员只是对庇护者负责并不对党负责，第三好人被排挤，腐败渗透到各个官僚机构，最终占据官僚体系。他说习近平大规模的打击贪污腐败的做法显示腐败已经渗透到中共官僚机构的各个层面，但是他指出习近平只是暂时中断腐败的市场，一旦打贪行动松懈，这个市场会马上回来。他较早前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说，统治精英的普遍腐败是显示中共政权已经经历政权的衰落的重要证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